有林牧师、林立月牧师再一次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雅各书的信息。我们就将下面的时间交给林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有机会一起来敬拜。我代表邱凡之牧师师母跟大家问安，他们今天会接受差遣，准备离开美国，然后开始一个新的宣教工厂，所以我们在祷告中能够继续纪念他们。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过去这两个礼拜，你们有没有看奥林匹克运动会？有谁没有看的？哇，你们很特别，居然没有看。当你在看到奥林匹克的时候，他们那个标志是五个圈，是不是？那五个圈代表什么？五大洲。为什么要摆五个圈在上面呢？奥运的那个基本的精神是什么？和睦合一，是不是？有没有看到？有没有放出来？ OK good 看到了哈。所以你看到他们的每一次这个，不管是夏令或者是冬运会，他们的这个主题都跟这有关。在前年在北京的奥运，那个主题就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今年的冬运会在温哥华的主题是什么？也是一样，后面那句话，同一个梦想 ，One Dream， 同一个梦想。这是他们的所希望达到的这个。目标就是世界各地五大洲不同的这个最好的运动员都集中在一起，虽然是在那边竞赛，但是这个象征是一个整个世界能够在一起，能够有和睦，能够有合一，至少这是一个理想。但是在奥运之外或者是在奥运之后，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呢？这个五大洲，这个整个世界的实况是什么样子？简单讲，就是充满了竞争跟战争。从小到大，从古至今，是不是？从小孩小时候打架，到大人还在打，打仗，从古代的战争到现在，我们可以说这五大洲几乎每一周的里面都有一些战争在发生，或者是有打仗的风声。这个是今天这个实况，好像很矛盾，是不是？当你打开新闻，电视新闻或者是报纸新闻，几乎每天都会有打仗的一些消息。当你听到这个，他们在报道说今天这个什么地方，比如说这个阿富汗或者是伊拉克又死了多少人，当你每次想到这些话，你觉得很心痛。不管这个受伤 或死的是一般的百姓平民或者是军人士兵，都会觉得很可惜。但是有一个消息是特别让人觉得可惜的，那种消息呢，就是说某某士兵死于友军的枪火，这英文叫做 friendly fire，意思是说这个兵本来是我们的盟军的，或者同一个国家的，但是因为某种原因不小心认错了，以为他是敌人，结果把他打死了。这个是最可惜的一个消息，死于敌这个友军的这个弹火。但是这个事情还是不断的会发生，这提醒我们，我们要很小心。虽然这些人不是故意的，但是多么可惜，我们是一起的，同一个阵线的，我们是朋友，但是却互相会伤害，因为没有分辨清楚。这个今天我们需要学的功课，就是要分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不容易，我们要很谨慎，才能够分辨清楚。有一个牧羊人，他在荒野在牧羊，这些牧羊都是很谨慎，因为怕有些坏人来偷或来抢。所以有一次他在牧羊的时候，他很远地方看到一个人走过来，他就很警觉， 拿一个枪就瞄准准备好，看看这个是谁，是坏人还是好人。等那个人慢慢再走，稍微近一点，他稍微再看一看，他穿了这个服装，哦，他认出这个服装是他们同一个族的这个服装，他稍微松了一口气。那等那个再走近一点，他一看，哦，原来是我弟弟，他就把枪放下来了。还好，他分辨清楚了，这个是我们的人，这是我的家人，这个不是敌人，不是坏人。但这个不是很容易的，很多时候我没有看清楚，我们枪就打出去了，是不是？要分清楚，要很谨慎的分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说起来容易，实际上做起来发现很不容易。在过去几年，我在欧洲去培训的时候，就有不少中国人在欧洲做生意的。他们有些人告诉我，他说中国人在国外，特别是做生意的，最好像一盘的散沙，自己顾自己的，然后彼此防备，因为他们做生意啊，要竞争，所以他们觉得很可惜。中国人在国外，大家都是这么辛苦到那边生活做生意，不但没有互相的帮助，而互相在那边竞争。他说比起那些韩国人跟日本人在国外做生意，他们就是很团结，他们在一起就照顾自己人，不会在那边在这边争这个互相竞争，不会的。中国人会这样子，这中国人自己讲的。但是呢，很感谢主，他们很多中国人到了国外之后，他们信了主，信了主之后，生命开始改变，然后价值观开始改变，你就发现很不一样。当你参加他们的聚会，礼拜天聚会的时候，如果你不问，不知道他们背景，谁是干什么，谁是干什么的。但是在一起聚会的时候，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当中都是很多是做生意的，不同的餐馆或者是不同的公司，有些是做老板，有些是做员工的。但是在教会里，礼拜天在聚会的时候呢，你完全分不出来，大家都是弟兄姊妹，都在一起，一起学习，一起敬拜，一起这个上课，一起服侍。也许站在台上的是一个，比如说在餐馆这打工的，他在那边教主日学，对不对？那也许他的老板经理刚刚信耶稣了，坐在下面听他讲话，没有分什么阶级，没有分是这个你的餐馆，我的餐馆啊，那我要防备你，免得你把我客人抢走了，完全没有这种事情。大家都是弟兄姊妹，在一起敬拜一个神，这是他们生命改变以后所看到那个完全的不一样的那个表现。所以当我想到他们，我也想到这边我们康复弟兄姊妹啊，你们在但不一样的地方是，你们基本上是同一个公司，你们在一起敬拜，你们在公司里面有不同的职位，但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合一美好的一个见证。所以当我在想说，如果每一个教会都这样多好，是不是这没有事了？但事实上啊，没有这么简单。不只是来说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生命要改变，整个思想更新变化，价值观改变，我们才能够真正做到一个和睦，一个合一的这个见证。那今天很多人，很多教会或者是弟兄姊妹之间不和，互相排斥啊，甚至是教会会分裂，这是一个事实，很可惜的事实，但是是一个事实。那基本上这个原因呢，跟信仰的问题啊，那关系不是很大，很少是单纯是因为信仰的缘故产生教会的这个不和或者分裂，大部分的原因是人的问题，是人跟人的问题，也就是说是灵性的问题，是我们跟神的问题，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跟人的关系出了问题，所以整个问题越来越大，然后整个影响了整个教会，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今天这个讲到纷争，讲到不和，不只是在这个社会上，在外面，在教会也是会发生的事情，就是为什么雅各要很特别强调啊这个信息。在以前前面几章都已经讲过，到今天这个第四章呢啊更清楚讲到这个事情啊。这个第一章如果你还记得的话，简单讲，他讲到这个当时这些信徒，他读者这个雅各写信的对象，他们是心怀恶意，单听不行，单单听到不行道啊。然后第二章呢讲到他们是偏心的待人，用外貌 来，大家都还记得的话，是不是？他们只有信心没有行为，所以雅各说那个信心是没有用的，是死的。第三章我们上次有讲过，它是一舌两用，讲到舌头讲话得罪神得罪人，然后呢他们是极度纷争，讲到这个假的智慧跟真的智慧那个分别，还记得吗？假的智慧就是极度纷争的表现。然后到第四章呢，他也特别指出这个贞洁问题在哪里，然后给他们一个当头的棒喝，非常直的讲出他们的问题，那个最根本的那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经文，第四章第一节啊到第十节啊，我们一起来念。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百里中战斗的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这段是非常严厉的话啊，不容易的，不容易说也不容易听的，是不是？如果今天有人这样对我们说话，我们觉得这个人怎么搞的，是不是？下次就不要再请他来了，是不是？你不想听这个话。雅各他非常了解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的问题，所以他很坦白的来告诉他们的问题在哪里。这段经文呢，让我们看到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每一个人，特别基督徒，我们要明白我们真正的三大敌人是谁？自己的自我、世俗跟魔鬼。我们先来明白这个三个敌人的他们的特性跟他们厉害的地方，我们才知道怎么去对付这个敌人。当你看刚刚读这个经文，就发现雅各这些读者、这些信徒，当时这些信徒呢，他们把这些敌人呢都当作是朋友啊。你没有看到刚刚读这个经文啊？前面第一节到第这个啊第三节这边讲，他们基本上他们那边所说是他们是害人利己，为了自己的好处来彼此斗争，彼此嫉妒，甚至彼此杀害，所以他们是害人利己。换句话说呢，他们是跟自己自我做好朋友。然后对这个世俗呢，世俗不是讲这个世界一切的东西，而是那些敌对神的、不合神心的那种观念、价值、做法，那些东西应该是敌人，但他们跟他做朋友。所以他说第四节说，你们是与世俗为友，把敌人当朋友。然后魔鬼呢，在第七节他说，你们要抵挡魔鬼，言下之意就是他们没有抵挡魔鬼。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当魔鬼是朋友，所以我不抵挡你。所以他们是把这个敌人当作是朋友。那谁是我们的朋友呢？从神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我们的朋友，是不是？神爱世人，所有人都是朋友，不管是信主不信主的。那信主的弟兄姊妹更应该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是在主里面是一家人，这都是我们的朋友。那当然上帝神自己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但是当你看这段经文，你发现当时这些信徒呢，他们是把这些朋友当作敌人，是不是？ 啊，他们在彼此里面杀害嫉妒，就是把这些人包括弟兄姊妹当作是敌人，那他们与世俗为友，就是什么与神为敌，是不是把神最大的朋友当作是敌人，这个就是他们的矛盾，他们的问题就是把敌人当朋友，把朋友当敌人，这是这边所讲的，不但是他们的问题，恐怕也是今天很多我们自己基督徒或教会的啊这个问题，分不清这个敌人跟朋友啊，所以我们要先看清楚这个敌人他的厉害，怎么去面对真正的敌人，不是别人，不是你的家人，不是弟兄姊妹，不是你的同事，不是你的邻居，这个都是你的朋友，真正敌人第一个大敌人就是你自己，就是我自己啊，自我。这边讲到这个第啊十四十五节第一章，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他讲到这个试探，这个试探呢是一个过程，所以他说你们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那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罪长成就生出死，这个是用了两个非常生动的例子，一个是钓鱼啊，你们都会钓鱼是不是，钓鱼的话这个用这个鱼饵去引诱这个鱼来上钩，这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步一步的，不是一下子啊，一步一步的，他用这个方法牵引诱惑，然后呢又用这个生产生孩子，一步一步来，私欲就怀了胎就生出罪，罪长成就生出死，那这个两个例子很生动，那基本上他所要带出的这个含义就是说，这种自我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受到试探是一步一步的，是一个过程的，然后呢就要像生孩子一样，是不但是一步一步，而且是不可避免的那个结果，如果这样走这条路的话，到后面那个结果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意思说我们要非常的谨慎，一开始就要防备。那第四章第一节呢，他说你们中间的征战都是从哪里来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的私欲来的吗，这边也提到这个私欲啊，当然这个在原来这个文字私欲跟刚刚第一章所讲是不一样的字，这边所讲私欲是第四章第三节里面讲到厌恶，跟这个厌恶是同一个字，那基本上它意思就是贪恋，就是为了满足自己自我的享受，自我中心，要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他们做这种事情，互相斗争互相嫉妒，这是最根本的啊，这个自我的这个问题，为了达到他们自己欲望这个目的而不惜跟别人一战，这是他们所发生的事情。有一次有一个猎人到森林去打猎，然后他看到一只羊，他准备要开枪打羊，他突然看到在羊的旁边呢，一个旁边有一只豹，另外这羊的另外一边呢有一只很大的蟒蛇，然后这只豹跟这个蟒蛇同时看到这个羊，他们都想吃羊肉，但是呢同时又看到对方，所以他们就停到那边，那羊当然不敢动了，那这个猎人也不动，看他们会有什么结果。结果这个豹在那边想说，如果我今天要吃羊肉的话，我先要解决这个蛇，那蛇也是一样的想，如果我要吃羊肉，我要解决那个豹，他们同时这样想，那一刹那之间同时他们就互相扑过去啊，就这个豹跟蛇就打起来了，纠缠在一起，那这个羊等一下没有动静，他们在打，好，那我就走了，这羊就轻悄悄地走掉了，到后来这个豹跟蛇呢两个都倒下来了，那这个猎人在那边看这一幕，他觉得很叹了一口气，哎，他想为什么呢，他说如果这个豹跟这个蛇他们如果说算了我们去找别的羊那就没事了，或者说我们就一半你一半我一半那也没事啊，或者其中一个说好这个羊给我去另外去找羊那也没事，为什么要这样子， 斗过你死我活，结果两个都倒下去，羊走掉了，是不是？这个就是这篇经文所讲的。他说第二节，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到时候什么都没有了，自己也完蛋，是不是？这个就是他们的问题，症结所在就是他们在里边互相的嫉妒，互相嫉妒啊。在第三章十四节跟十六节都提到这个嫉妒，我们上讲到这个是一个假的智慧的一个特征，就是嫉妒。然后第四章第二节又讲到这个嫉妒，这是一个症结的这个问题。嫉妒会害死人的，也害死你自己。在古代，在有一个希腊的一个运动员，他的这个得了很多奖，非常有名，所以在他的家乡呢，为了要纪念这个运动员啊，庆祝他，就为他雕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雕像，这个运动员的雕像，也是他们的英雄。但这个运动员呢，他有一个对手，这个对手呢就是很嫉妒这个运动员，他想，好，你们为他立了一个雕像，怎么不为我立雕像呢？我也不错啊，是不是？他有金牌，我有银牌。他很嫉妒，很嫉妒，他就忍不住，他说非要把这个像毁掉。他就每天晚上三更半夜没有人的时候，他就拿个棒子来就打这个像，整天把他打碎。每天晚上就来打，就经过一段时间的时候，开始这个像开始被打得差不多了。到最后一天晚上，他来看一看，今天晚上可以把他打掉。他就用鼓一口气和用力一打，真的这个大的像开始倒了。但是没想到这个像呢是对着他倒下来，就一倒下来就把这个压死了。这个就是一个极度害死人的一个例子。嫉妒在圣经上讲了很多啊，讲到这个因着嫉妒，你看旧约圣经的话，该隐因着嫉妒把他弟弟亚伯杀了，是不是？约瑟的哥哥因为嫉妒他，因为他爸爸特别喜欢他，嫉妒他就把他卖掉了。扫罗嫉妒大卫，所以他要追杀大卫。到新约耶稣的时候，祭司长，根据马可福音，那些祭司长因为嫉妒把耶稣交给比拉多去钉十字架，都是嫉妒。这不但是他们的问题，在当时第一世纪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要特别小心这一点。嫉妒然后就杀害是分不开的啊，这个杀害不只是说在行为上真正把人杀了，虽然这个事也是有的，但是更经常发生的呢是心里面的杀害啊。所以耶稣说，如果你恨你的弟兄姐妹，或者说你向他动怒骂他，你就等于是杀了他。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五节说，凡恨弟兄的就是杀弟兄的。而这个恨基本上就从嫉妒开始的，所以这是分不开的。这是他们当时的这个表现，为什么雅各要这么严厉的来讲来针对他们来指责他们，提醒他们，警告他们要小心，要小心。这个是自我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所以雅各说，不管你们要什么，你们想要得到什么，你们第一个应该先来跟神求嘛，是不是？不求啊，这边讲他不求，要到神面前来求，而且照神的心意来求，那神会给他们，不要忘记，对不对？第一章第五节讲过，那神是愿意厚赐给我们也不斥责人的神，只要你求的是合他的心意的东西。为什么不求呢？他不但不求，如果他们真的求的话，也是为了自己妄求，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求，难怪他们得不着。他们要先求，就是要先求问神，他没有这样做，不但没有这样做，他们随心所欲， 要互相来争斗竞争，那不择手段来满足自己，这是他们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自我的问题。所以有个故事讲到林肯总统，他有两个儿子，有一次他一个朋友看到他这两个儿子在里面就是很哭闹，在里面大吵大闹，就问林肯说怎么回事，你的两个儿子什么问题。林肯就叹一口气，他说我这两个儿子的问题就是这整个世界的问题。什么问题？他说我手上有三颗糖，但这两个儿子他们就坚持，每一个都坚持说我要两颗糖，那只有三颗糖怎么分呢？所以我就不给他们了，所以他们在里面吵。所以他说这个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就是为了你自己要得到你自己想要，要满足你的欲望，不肯让步，结果就纷争嫉妒，然后就杀害，然后就引起各种各样的斗争战争，基本上就是这样子起来的。这个是人类最根本的问题，是自我中心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讲说自我是我们的第一号大敌人。那第二个敌人就是世俗。第四节他说岂不是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那他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淫乱的人就是淫妇啊，就是淫妇，在信心信仰方面行为方面不忠于神。这个在旧约大家很清楚，神用这个来比喻以色列人对神的不忠，在灵性上的不忠，所以说他们是淫妇啊，是淫乱的这些人啊，他们是圣经上的这个讲得非常清楚，信仰属灵方面啊，跟这个对神的这个忠心和跟世俗呢，这两个是不能够兼得的。我再强调一次，这个世俗不是说这世界一切的东西，不是这个意思，世俗是里面的东西。所以圣经上教导不是说你要在外表上跟这个世界别人完全不一样，我们基督徒有基督徒的衣服，你有买过基督徒的衣服？我穿西装基督徒的西装，不是最多是你的领带上面写一个耶稣，这代表基督徒的领带吗？不是的，不是外表的东西，不是我们讲的话要跟别人完全不一样，我们要的更新和变化是里面的东西。所以耶稣，你看耶稣在当时他是非常入世的，非常入世的，但是呢他的整个生命是不沾染世俗。所以在以前我们讲过雅各书第一章，对不对？最后面就讲过真正的敬虔是不沾染世俗，但是去照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好，所以前面所讲的世俗是里面的东西，是不合神性的观念、思想、价值观、态度、做法，这个要拒绝，这是敌人，这个不是朋友。所以他说你要效忠于神的话，你必须要拒绝这个世俗，如果你跟世俗交朋友就等于是背叛神，很清楚的，这个你要搞清楚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因为他们是非常有意的要这样做，他们想要与世俗为友，是立定心智要跟世俗做朋友，要跟着世俗潮流，跟着这个价值观走。他们是就是与神为敌，这个就这样看表面你看不出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很强的，很强调的意思，这个是与神为敌，他的意思就是说要把自己放在跟神敌对的这个位置上啊。所以意思是说这些人他不是一时不小心被世俗试探，一时软弱这样子做，不小心意外，不是的，他们是有意的要这样做的，要站在世俗这一边，然后跟神敌对。这是为什么雅各要这么强调，用这么严厉的话来点出他们的问题，要他们回转啊。这也是神的爱，跟在旧约时代先知一样，借着先知来警告这些百姓要回转，不然会有后果的。同样雅各也是一样警告他们，他们已经好像已经盲目了，不知道自己已经是跟世俗为友了，在跟神为敌。如果用外交的这个话来讲，他们就是与世俗建交，然后与神断交，这是有意的，这不是不小心的，这是故意的啊，所以这很严重的事情。所以这反映出他们所想要得的，这边说他们要得什么东西，得的是那些世俗的东西，物质、名利跟地位。那这些是基督徒啊，不是一般的人，在基督徒，所以他们也要得在教会里面的权利跟地位， 跟名利。所以在第三章，他们雅各说，你们不要太多人想要做师父，他们想要做师父，他们不知道做师父什么意思。所以雅各说，你要做师父，你要受更大的审判。啊，不是说教会不应该有师父 做老师的教圣经，需要有，但他们没有那个资格做，因为他们的生命没有到那个属灵的那个成熟度，他们没有真正的智慧，他们却要得在教会里面的那个位置，那个权利。做师父，做智慧人，基本上他们要做领袖。啊，这个不是说做领袖的问题，所以不要误会，说好以后我们都不做同工，不做执事，不做长老，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不等于谦卑，不是这个意思。他们的问题是他们要靠自己，要靠自己去得到这些，为自己的利益得到这个，这是不合神心意的啊！不是这个本身的问题，是他们的动机、态度跟手段都世俗化了，因为他们跟世俗做朋友。在教会里面也会有这种情况，在我们也许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把这个世俗观念就带进来了，比如说在教会里面互相比较啊，比较这些事情，比如说一些基督徒的父母会比较这个儿女，是不是啊？你生了一个儿子，我生了两个儿子，别人上学校在那个学校，哦，那个学校什么学校，我儿子在这个学校，你儿子考几分呢，我考几分会比较这些，是不是？咱们大了以后啊，小孩上大学，你小孩上什么大学，哦，什么大学没有听过，我小孩上这个大学，哦，那个大学，大学毕业以后还在比啊，找了什么工作了，赚多少钱了，结了婚啊，生了几个小孩，几个孙子，一直比下去，是不是？当然如果我们这样比的话，我们这个观念就会灌输给孩子，那孩子也会在比了，孩子在比父母亲了，是不是啊？你爸爸在哪里工作，我爸在医院工作，我爸爸也在医院工作，你爸爸做什么，我爸爸做医生，你爸爸做什么，我爸爸在医院的餐馆做打工，这才是同一个医院呢，是不是？你爸爸在教会侍奉，我爸也在教会侍奉，你爸爸做什么，爸做长老，跟你没有关，爸做长老，我爸做招待，哦，我相信我们这边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我是把它稍微夸张一点，但实际上有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这就表示我们这些思想已经跟世俗被世俗化了，已经做世俗的朋友，所以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整个想法思想已经世俗化。这为什么雅各说这样子话就是与神为敌了，是不是？然后就中了魔鬼的计了，然后就开始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整个教会就开始出，这是我们从我们开始，从自我开始，你自我不小心的话就世俗化了，然后一步一步下去啊。我们不会有这个，希望不会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因为圣经上这样提醒我们，要很小心，小心这个，要明白，要问自己的问题是我们是属于谁的人，我们到底是爱谁，爱神还是爱这个世俗，我们效忠的对象是谁，是神自己呢还是这个世界，这些东西要问清楚，这是雅各书指出的问题，也是我们要问的问题。第三个是魔鬼，魔鬼的作为，魔鬼的手段有两方面，我们要分清楚，这样你要帮助我们能够去抵挡魔鬼。你魔鬼是很聪明的，是不是？不然他就不会做魔鬼，很狡猾的。两方面的作为，第一个是我们简单叫做明显的这个作为，明显的手段。第二方面是阴险的手段。一般来讲，明显的手段、明显的作为比较容易对付，阴险作为比较难对付。什么叫做明显的这个作为呢？比如说在福音书里面，很多人他们被巫鬼所附或巫鬼干扰，啊，耶稣来或者是奉耶稣的名字去赶鬼，这个在福音书跟使徒行传一段时间是集中在那些时间，这些巫鬼的就明显的作为。那当然是靠耶稣，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权柄，我们能够对付这个鬼。有一次有个弟兄他刚刚信主，其实没有多久，一个初信主的弟兄非常爱主，他在公司上班，常常跟同事讲见证，非常非常热心，来为主做见证，来关心他的同事。但他上班的地方有一个同事呢，一个外国人，这个同事是撒旦教的啊，魔鬼教的。所以当每次这个弟兄在讲说，那个同事就浑身不自在，然后就跟他辩论， 他说你们神有什么，他说魔鬼是最大的，跟他唱一直跟他唱反调就是了啊。他说这个神是最伟大的，他说魔鬼是最伟大的。那这个地方反正很单纯，还是他一样，就是对他一样很好，还是跟他讲见证，跟他分享。但是其他同事呢就觉得不太对劲，因为其他同事认识这个人，说这个人很邪的啊，他不只是跟你辩论，他会发咒语，会伤害你的，所以就劝告他要小心，不要跟这个同事辩论啊。那弟兄觉得那种话，我也不是跟他辩论，我是跟他讲见证，是不是？后来有一次看到这个同事呢在纸上在画一些图画，那弟兄看到这个图画就想起，因为他在就在前几天这个弟兄在团契他们有这个读书报告，读书介绍新书，他刚好看了一本书，就讲到跟撒旦教有关的书，所以他看那个图呢，他就哦，他真的是啊，撒旦教的一些图，那些图案，那个同事呢，就好像说要跟他讲，他会好像用一些咒语来咒诅这个弟兄，让他受到一些伤害之类的事情，所以其他的同事就很紧张，要他很小心，说这个人是很邪的，你要小心，不要跟他讲什么话。那这弟兄反正他是很单纯，他也没有真的很怕，他只是觉得这个啊这个同事怎么会这样子。后来他打电话给我，他说跟我讲这个事情，他说去啊跟他祷告一下。我说好啊，那我就带着另外一个弟兄一起去，他那时候还是单身，住在一个公寓里面，我们去跟他谈了一下，就跟他读圣经啊，一起唱诗歌，跟他祷告，然后就大家心里面都很平安，因为知道神是掌管一切的，就走了。啊，到第二天呢，我跟他通电话，是怎么了？他就跟我讲，啊，他说这个，啊，晚上，啊，昨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半夜突然有段时间，他心里面胸部感到有些不舒服，他就起来了，起来以后他就祷告，然后就也没有什么事，啊，就很早就起来了，然后去上班了。一到了公司，那个。撒旦教那个同事一见到他就好像很惊讶，他的表情好像说，哎，你怎么没有事？后来就跟他讲这个事情，那他跟他讲这个经过，那发现他昨天半夜起来那个时候正好是那个同事在那边发咒的时候啊。大家知道这个同事是真的想要伤害他，但是没有伤害到，所以这个同事很惊讶。那他接着就跟他讲这个福音啊。但那个人还是很已经好像被迷惑了，所以他还是啊，只是觉得很惊讶，说这次没有做成。那他也觉得很有点不好意思，这个同事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就说这样子，就说要不要我替你解咒啊，解咒免得以后再麻烦。那这弟兄也很单纯，说不需要了，他说我们的耶稣够大，他能够帮助我，不需要你来解咒，耶稣会保护我啊。所以感谢主，这个出信主的弟兄这么单纯的坚定的相信主啊，今天非常好一个弟兄，他家庭也非常好啊，神保守他。这个时候所讲是比较属于比较明显的这个作为。那为什么说比较好对付呢？因为这个敌人如果明显的话就好对付，对不对？为什么今天恐怖分子不好对付？因为他不明显啊。所以这个东西如果真的是出于魔鬼的话，简单讲起来，照真理来讲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这不是靠我们去对付，是靠神靠耶稣去对付，所以基本上几个小时就解决了。但是魔鬼阴险的作为呢，那是整本新约圣经所强调的，讲到魔鬼的作为，几乎每一本书都讲到魔鬼，但是里面所讲的魔鬼的作为基本上都属于阴险的作为，就是做破坏的工作，破坏人跟神的关系，破坏人与人的关系，这个是不好对付的。这个你很难讲说几个钟头就对付了，对不对？搞了几年的还是一样，有时候越搞越糟。为什么说是阴险 的作为比较难对付？就这个意思。所以要小心这一点，要分清楚啊，不要在里面啊迷迷糊糊的，然后中了魔鬼的计。以前我也讲过，这是一个故事，是魔鬼每一年都开联会的，大鬼小鬼再去开会，那小鬼要报告给大鬼，所以他们就说今年做了什么事情， 啊，这么说怎么样怎么样对付基督徒，给他们很多苦难，没有工作或者受到迫害等等等等。那这个撒旦听到说，哎，这个你们是帮倒忙，这些基督徒他们真的有信心的话，遇到这些苦难遇到迫害，他们信心更坚定，更有见证，更多人会信耶稣，所以你们在帮倒忙。另外一个小鬼就说，报告撒旦，我做的不一样。那撒旦说，你做什么事情？今年我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尽全力的叫基督徒睡觉，让教会跟基督徒保持在沉睡的状态当中。那撒旦说，好，这是我们要做的。因为当一个基督徒在属灵上沉睡的时候，不但他自己没有办法成长，他也起不了作用，是不是？这是一个故事，但是提醒我们要小心。很多时候我们忘了这个，我们在里边忙着，在里边防备，彼此防备，彼此批评，彼此嫉妒。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就正中了魔鬼的计，没有看清楚那个真正的问题在哪里，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个不只是他们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好了，明白了，基督徒我们三大敌人是哪三个？自我、世俗跟魔鬼，这三者都有关系的。那怎么去克敌，怎么才能够制胜，怎么得胜，怎么去面对敌人呢？第七节简单上就这么一句话。第七节他说，故此，所以，明白你们是敌人跟敌人的影响之后，所以你们要什么？顺服神，这个就是关键，没有别的。要对付敌人的话，就是一个顺服神。那顺服人怎么样顺服神呢？有三点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要抵挡魔鬼。啊，抵挡魔鬼，魔鬼会逃跑。这句话你想想看，我们要抵挡魔鬼，意思说我们可以抵挡魔鬼，意思说魔鬼是可以被抵挡的。另外方面也表示说魔鬼是可以不被抵挡。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抵挡魔鬼，我们就是跟魔鬼合作。魔鬼其实必须要靠我们合作，他才能够做事情。这是为什么圣经上说你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如果你是属于耶稣的话，神掌管一切，魔鬼不是不能够说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要经过上帝的允许他才能够做。如果我们抵挡魔鬼，我们顺服神抵挡魔鬼的话，意思是说就魔鬼就没办法做什么事情。魔鬼之所以有所作为，是因为我们跟他合作，意思是说我们没有抵挡他。所以这边说要抵挡魔鬼，不要忘记魔鬼是可以被抵挡的，可以我们去抵挡他的，但是不是靠我们，我们是靠上帝，不是靠我们去攻进攻，我们是要防备。因为攻击魔鬼，这是耶稣做的事情，不是我们做的事情。耶稣已经击败魔鬼了，所以不要忘记，去抵挡魔鬼不是我们去跟魔鬼打仗，那我们早就完蛋。耶稣已经打败魔鬼了，所以我们能够抵挡他，靠耶稣，他没办法做什么。除非我们不抵挡他，我们不去顺服神，我们就给魔鬼留地步。这第一个要去抵挡魔鬼，靠着耶稣。大家知道这个穆迪哈，穆迪神学院，这个穆迪这个人非常圣所重用的一个仆人。他有一次去看望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呢，他是在15岁的时候，因为有一次意外把背跌伤了，所以他就躺在床上，一躺就躺了40年。那这个穆迪知道他的见证，非常非常钦佩这个弟兄，所以就特别去看他。那这个弟兄当然是很痛苦啊，15岁开始，40年躺在床上，那只要他动一动就会很痛。但是这个弟兄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每一个去看他都得到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个穆迪就很好奇，就去跟他见面，跟他谈，然后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弟兄，你躺在床上这么多年，说这个难道撒旦不会来试探你，让你怀疑神的爱吗？那弟兄说，当然有了。那比如说这个 他以前的小时候的朋友同学有时候会来看看他，那魔鬼就趁这个机会就试探他，说你看你这些以前这些朋友他们现在多好，念完书了，结了婚了，有家庭，有成就啊，身体健康，行动自如，你看你躺在床上40天不能动，一事无成，你还说神爱你，就这样子来试探他。那目的就说，那这时候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对付魔鬼？哦，他说很简单，他说魔鬼来的话，我就带他到各个他去，到各个他，我就把耶稣那个十字架指给他看，看这是我的耶稣，他为我，他的手跟脚被钉，为我受伤，为我受苦，为我受死，赎我的罪，他是这样的爱我，我怎么能够说不爱他呢？当他每次指向着十字架耶稣的时候，这魔鬼就吓跑了，就走了，因为魔鬼知道那个十字架表示说耶稣得胜了，魔鬼已经被击败，将要受到审判啊，这就是我对付魔鬼的方法啊。这提醒我们，我们要抵挡魔鬼，但是不是靠自己，而是靠耶稣的十字架，他的救恩跟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不受魔鬼的诱惑。第二个，要顺服神的话，就是要亲近神，如果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就专一的来爱神，忠于神。因为雅各所讲这些信徒，他们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心怀恶意啊，后面还会讲这个心怀恶意，对神不忠，不全心啊，不愿意真正亲近神。但是雅各说，如果你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这多美的事情，多好的应许，专一的爱神，对神尽忠。因为神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用嫉妒这个字来描写神，这甚至成为神的一个名字，叫做嫉邪的神。这个嫉妒不是人的那种嫉妒，神的嫉妒表示神爱我们啊，这后面今天所讲的这个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这就好像不太容易懂，那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神爱我们，爱到个地步他嫉妒我们。因为如果我们跟着别的神走，去世俗也好，自我也好，别的偶像也好，那个后果就是与神隔离，后果就是灭亡，神不愿意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他会嫉妒。如果他不嫉妒的话，我们早就完蛋了。但是如果他只是嫉妒而没有恩典的话，我们也完蛋，是不是？所以他是爱我们，爱到个地步他嫉妒，但是呢跟着讲，但他赐第六节更多的恩典啊，感谢主，他是这样子的一个爱我们的神，虽然嫉妒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我们需要亲近神，你越亲近神你就越爱神，越少亲近神我们就越爱这个世界，这是一定的后果。怎么样亲近神，还是说回来最根本的，你每天要花时间跟神在一起。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要花时间跟他在一起。祷告默想神的话语，就圣灵来引导我们每天的生活，每天做的事情，每天早上起来感谢神赐我新的一天，那我还活着，那我能够活在神的心意当中啊，亲近神。最后一个呢，要顺服神，我们就要谦卑悔改，因为神的恩典是赐给谁？谦卑的人，但他阻挡那个骄傲的人。骄傲就是自己显得比别人优越的意思，就是自己欺骗自己啊，好像一个小孩子有一天很兴奋跟妈妈讲说，妈妈妈妈，我跟哥利亚一样高，我有9尺高啊。他妈妈说，怎么会呢？他说，我自己做了一把尺，用我的尺量我自己，我就是9尺高。哦，原来如此，这个就是自己欺骗自己，自己表现得比别人优越，好像那个小孩子一样。但可惜很多时候我们大人也是一样，所以这边讲到神阻挡这个骄傲，但他赐恩给谦卑的人。 所以我们的问题刚刚讲过第八节就是心怀恶意，这个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八节同样讲这个话，心怀恶意，它意思就是两个灵魂拿不定主意，三心两意，对神不全心不专心，又想要相信神，但是又爱自己，又爱这个世俗，又不抵挡魔鬼，把敌人当朋友，把朋友当敌人，心怀恶意，所以怎么办呢？啊，他跟着后面所讲的啊，这个第九节这边就说我们要守节，要心清，守要节就是在 外表，心要清是里面，这内外都要更新，然后要彻底的悔改啊，第九节彻底的悔改，就最基本的态度就是要谦卑，要自卑，这是第六节跟第十节重复所强调的。所以明白了我们真正的敌人自我世俗跟魔鬼，那怎么样来对付敌人呢？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第七节，顺服神。顺服神第一点要做什么？抵挡魔鬼，然后呢亲近神，然后谦卑悔改，这个是今天这个世界所需要看到的基督徒的见证，一个真正谦卑爱主爱人的人，那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达到所谓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不然的话就是在做梦，是不是？真正要合一，要有真正的智慧，上次所讲的那个和睦，第三章第十七十八节，要达到那个和睦，我们必须要明白，要分清这个敌友，这是真正的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见证，也是教会应该有的见证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你的话语是何等宝贵，主，当我们在看你的话语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对你的亏欠，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我们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在主面前能够谦卑悔改，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有得罪你或得罪人的，求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给我们一个机会，在新的年度开始的时候，你让我们能够定睛仰望你，使我们心灵的更新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给我们有信心，给我们有智慧有力量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大家真的是有主的和睦的心在我们当中，能够彼此合一来见证您自己，让这个地方成为你的灯塔，能够真的是吸引多人来归向你，做你的门徒。我们求你继续不断地对我们说话，我们人所说的是有限的，求你圣灵继续对我们说话，得着我们的心，感谢主，求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首先感谢林牧师啊，他的主日学教导跟主日信息啊，每次我们真的是看到林牧师，尤其他真的是